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MHz。现在是2月24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9点，你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对北韩实施最重的制裁，中港台公司都上榜。
North Korea, we impose today the heaviest sanctions ever imposed on a country before.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年度大会上宣布有关的消息。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在他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当中表示，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是需要谨记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克菲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是全球网络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俄罗斯宣布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当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历史上对北韩实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帮助北韩进行煤炭和燃料运输的非法海上活动的27间海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被制裁的物件和人物分布或者登记的地区涵盖北韩、中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马超尔群岛、坦桑尼亚、巴拿马以及科摩罗等地。
North Korea, we impose today the heaviest sanctions ever imposed on a country before.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年度大会上宣布，美国将会对北韩政权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制裁。他说，美国财政部没多久之后将会采取新的行动，进一步切断北韩政府用于资助他们核专案的收入和燃料来源，并且通过针对50个维持他们军事并且协助北韩在规避制裁的船只、船运公司和贸易企业。川普同时说，希望这个情况可以造成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副总统彭斯2月初出访亚洲的时候说，近期将会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财政部星期五公布的新制裁措施是美国对北韩施加极限压力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迫使平壤返回谈判，并且说服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新的制裁名单包括16间北韩航运公司、9间国际船运公司和他们拥有的属下9艘船。被制裁的公司还有位于中国山东省的威海环球航运，以及位于上海市的上海东风航运有限公司。川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当中表示，本届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需要谨记美国利益优先。川普的批评者就继续指责他的政策侵蚀国际规则，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川普在星期三发表他任内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突出了目前美国经济的蓬勃景象，并且对未来增长作出卓乐观的预期。这份报告继续强调贸易要以美国利益为上，说国际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但参与其中需谨记美国利益。中国是川普政府贸易方面的主要对手。总统经济报告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扭曲了自由市场，还在提到汽车贸易的时候批评盟国日本对美国进口汽车设置非关税壁垒。批评者说，川普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现实，比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预期要高得多。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克菲和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在今个星期共同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是全球网络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这份报告说，2017年全球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黑客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加密货币亦越来越多，使到网络犯罪难以追踪。
当中针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占总犯罪量的四分之一，而勒索软体的攻击亦正在快速增长。报告又发现，俄罗斯、北韩和伊朗是针对金融机构发起网络攻击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正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加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导致两名前川普竞选助理保罗·马纳福特和里克·盖茨在星期五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盖茨对两项犯罪指控承认有罪，马纳福特就面临新的指控。年45岁的盖茨在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院出庭，对一项阴谋反对美国的指控，以及一项一直到2月1日他仲对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调查人员作伪证的指控认罪。2月1日当日，他正在同穆勒办公室就达成认罪的申诉协定进行谈判。根据这项认罪协议，盖茨答应同特别检察官穆勒合作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曾经同俄罗斯勾结，他还有可能会提供不利于马纳福特的证词。作为交换条件，检察官同意撤销在过去几个月对他提出的两项起诉当中的所有指控。在盖茨认罪的一日之前，大陪审团向盖茨和马纳福特提出了一项新的起诉，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但是盖茨和穆勒达成协议，而前川普竞选团队经理68岁的马纳福特就继续抗争。即使特别检察官宣布对他提出新的指控，包括指控马纳福特出钱请欧盟官员要求美国国会议员为乌克兰游说。在穆勒的调查当中，盖茨是第三名针对刑事指控承认有罪并且同意合作的前川普竞选人员。穆勒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选举期间是否同俄罗斯勾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大国竞争时代18种可能的突发变化。我们会报道台湾纪念228事件71周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派遣更多海军和空军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当中的新式第5代战机。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叙利亚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增强在叙利亚军力之际，当地的局势又变得更加复杂。而普京没多久之前还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的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号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日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率领的另一艘俄军补给舰队亦都同样进入地中海向叙利亚驶去。这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军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食水线后表示，军舰上满满的装载了货物，这个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有更多的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2月21号出现了大批俄罗斯军机，包括两架苏57第五代战机、四架苏35S 战机、四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一架 A5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证实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目前改叫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尾配置了新式引擎， 一个月前装备了新式机载武器。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机探测过北约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同苏 35S 等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 F-35， 美国亦都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亦都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将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亦都曾经将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个传统，但是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亦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俄制战机，或者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将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亦都面临很多的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者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亦都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的打击。去年年尾，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是在这个之后，俄军在叙利亚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到多次的攻击，造成很多架苏 35S、苏 25 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没办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亦都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是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炮击炮弹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号亦都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受巨大的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洛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在叙利亚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不清楚。
Конечно, ситуаци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каждый вот.
沙人话，嗰度嘅局势而家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喺当地作战同活动嘅各种组织或者系力量，佢哋嘅背后都有赞助者，或者系有外部力量喺度支持，因此而家特别难讲局势会系点样发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间团体将以人权作为主题，共同发起纪念228事件71周年，希望民众反思这宗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且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适逢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台湾47个民间团体都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228还原历史迈向正义228事件71周年纪念行动，希望民众反思228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表示，对于228事件的惨痛经验，大众过去往往都不敢触碰，现在好不容易社会越来越开明，大家终于可以公开讨论这一段历史。郑清华仲指出，如果遗忘228事件，等于是背叛了这块土地。另外，人权不会从天上跌下来，而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回来。
甚至争取到了之后，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因此，
系嘛？甚至争取到之后，仲要试图用好大嘅努力去维持佢。亦都因此，我哋知道喺70年前，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提示俾世界各地嘅人，至少用乜嘢嘅形式知道所谓嘅人权普世价值。1947年嘅228事件，肇因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众警察查缉私烟嘅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则仍然冇办法确定。228事件喺台湾戒严时期一直都系禁忌嘅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喺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辑馆将呢一件事列入高中教材当中。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王高立表示，国民党在戒严时期不单止剥夺人民的权利，亦都想要抹去人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追求社会正义。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去跟所有的年轻人讲。
所以到了今日，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跟所有的年轻人讲，我们的历史不能够被忘记，社会正义的要求不能够被忘记。他仲话，世界人权宣言唔单止系对理想社会嘅向往，更加凸显国家机器嘅权力需要彻底反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祥仲指出，台湾嘅国家地位唔会被国际承认，导致民众权利受损，喺寻求国际人权机制嘅协助上遭遇到唔少困难。李明哲因为网络言论被中国判刑五年，关押至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邱依祥仲说，中国政权透过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台湾的各种渗透，使得台湾人民在面对人权侵害事件时，亦都开始出现自我审查和不出声的寒蝉效应，重新思考228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将会能够令到大家更加了解目前的处境，亦都需要民众勇于发声，对抗不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大国竞争时代来临，而且大国之间亦正在为可能的战争作准备。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说，虽然突发行动是战争的常见状态，但由于大国竞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存亡，美国有必要现在就要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行动。报告列举了大国竞争时代18种可能的突发状况，当中包括中国突袭台湾、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美国的东亚盟友系统崩溃等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说，美国在享受了大约20-30年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后，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大国出现，他们可以在所有战争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他们所处的近海区域。第二，大国之间多年的和平令人产生持久安全的错觉。第三，科技的发展会改变战争的形式。报告说，因为这三大因素的存在，美军目前处境堪忧。报告还指出，美军的另外一个弱点是骄傲自满。过去几十年，美军一直拥有优势军力，并且在针对区域敌手的战争中轻松获胜，这个使美军认为自己的军队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骄傲可能使美军轻敌，导致最后的失败。报告列出了战略、技术、作战原则和政治、外交四大领域可能出现的18种突发状况，其中很多突发状况和中国有关。报告说，战略突袭的经典战例包括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德国1941年攻打苏联、中国1950年入朝参战、苏联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等等。报告说，虽然北韩和伊朗等区域国家亦都有可能对美国发起突袭行动，但是这些国家的威胁不是毁灭性的。大国竞争时代最具威胁的突袭行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因为两国有各种工具可以使用。对俄罗斯的担忧主要集中于俄罗斯可能会偷袭巴尔干半岛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关于中国，报告说， 美中之间最大的担忧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报告说，台湾和南中国海地区是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方，虽然这样的战争看起来不理性，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曾经在刚刚结束数年内战以及数百万人伤亡后，全然不顾美国刚刚击败日本和德国的战绩而入朝参战，这样的突袭行动亦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报告设想的第一种情况是，中国抢在台湾可能宣布独立前采取突袭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建立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却不袭击在太平洋的美军。美国大部分盟友呼吁谈判，宣布中立，美国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面不进行反击。报告设想的第二种突袭行动是中国袭击越南，中国升级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在有争议的海域树立油井架，或者是中国渔船进入有争议的海域，越南人起身反抗，中国对越南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袭击。如何帮助越南？美国没什么好的选择，从此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地位下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技术领域的突发情况就是新工具的使用超过预期或者是低于预期，产生战略后果。第一种情况是低估对手的能力，第二种情况是自己的新技术未有达到战前预测和测试的效果。第一种情况的例子是二战中日本零式战斗机的使用，震撼了同盟国的空军，使日本获得制空权将近一年。大国竞争时代的技术上的突发事件包括不对称的网络袭击、使用无人机攻击以及破坏美军的军事卫星等等。报告说，中国可以利用2010年从美国人事管理局盗走的人员资料，制出杀手锏，对美军发动威胁性网络袭击。在中国袭击台湾前，利用丢失银行账户、虚假谣言、伪造录像等手段扰乱军方战斗人员的注意力。报告说，中国科学家还可以研发新的药剂，使美国的特种工作人员不睡觉、不休息，在高强度下超时工作，最终对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报告说，中国可以在战时利用这个能力来袭击西太平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人员。在太空领域，中国黑客利用钓鱼式攻击，或者在维护轨道站的说明书中安置虚假软件等手段侵入美军的卫星基地，在冲突爆发时启动虚假软件，造成卫星背离轨道最终消失，而美军不得不启动线下措施确保安全。报告列出的第四种可能的技术情况是珍珠港事件再现，潜在对手利用集装箱货船上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袭击在夏威夷、冲绳和关岛的美军基地，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指挥中心遭到袭击，最终瘫痪。报告在这里没有提到中国，但是据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报告列出的其他技术突袭情况还包括北约的潜水艇被俄罗斯通过飞星学传感器锁定并袭击，美国的隐形航空母舰加电池支持技术遭到重创，俄罗斯依然可以组织先进的空中防卫。报告最后说，在技术方面，与低估潜在敌手的先进技术一样，可以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技术突袭事件还包括自己的武器并没有好像预期的这样出现好的后果。美军在二战中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二战中美军的鱼雷发出后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报告说，作战原则的突然改变指的是以一种已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使用自己掌控的技术和武器，或者是打破国际协议、常规做法以及互相威胁的平衡。经典的案例包括1942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美国决定空袭东京，那一次的袭击虽然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但是却被日本人带来了心理上的震撼。那个就是一个击败的敌手居然可以轻松袭击自己的大本营。报告列出的第一个作战原则的改变是中国利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中国从潜水艇上发射巡航导弹袭击美国西海岸的美军设施，虽然损失很少， 但是为了防止另一次袭击，美军撤回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部队来保护本土，而且西海岸的各州要求国民警卫队留住本土加强保护。第二个可能的突变是，在中国侵略台湾前，中国通过暗杀行动斩除美国的领导层，使得美国在台湾的行动看上去失去合法性。报告说，美国的敌手可以指出美国曾经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激进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的头目。第三作战突变是，在欧洲的冲突中，俄罗斯窃取情报，阻止美国增援，迫使北约推迟反应，从而使到俄罗斯扩大战果，提出停战。另一个突变包括俄罗斯制造事件，并煽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骚乱，然后以人道行动的名义侵入，而北约拒绝干预内部争端。报告说，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突变指的是国家间出乎意料重新结盟，以及政治派别重新结盟，从而对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列出的第一个外交上的可能突发状态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友系统崩溃。报告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越来越严厉，北韩用常规导弹袭击日本，在美国和日本考虑应对措施的时候，南韩、菲律宾、泰国和新西兰宣布中立。报告列出的第二个突发变化是巴拿马宣布运河中立，禁止所有的战舰通过以及军方货船进入。当美国威胁采取军事行动时，巴拿马则威胁破坏运河。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最近报道了，中国最大国有银行是美国总统房产的最大租户之一。这篇报道就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然是他的巨大房地产全权所有人，构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益冲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文章举例中国最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最大的办公机构就设在纽约曼哈顿川普大厦的第20层。美国之音在2016年就报道了，中国国营的工商银行是川普大厦最大的租户，每年缴纳200多万美元的租金。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在川普大厦的租约将于2019年10月到期。不过福布斯这篇报道的重点在于，这个是否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外国薪酬条款。报道认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报道说，不要搞错，谁给房租是中国政府，这个是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虽然技术上川普公司是房东，但是不要搞错，谁兑现这个数百万美元房租，是拥有100%所有权的美国总统川普。美国的开国先贤在制定美国宪法时设立薪酬条款，用以禁止美国官员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衔头或者酬金，亦叫做外国薪酬条款。另外，福布斯的报道说，川普大厦的租客中至少有36个与美国联邦政府具有有意义的关系，他们从承包商到游说公司到政府监管对象。福布斯估计每年川普大厦的租客总共要给的租金大约是1.75亿美元。福布斯的报道还发现，其中有一个租客是美国政府自己。报道说，这个等于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的总统，部分的自己给自己做房东。川普总统一直坚持美国第一，强调为美国人民谋利益。他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方面亦采取强硬的对等政策。不过福布斯的文章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即使这些大公司否认他们游说总统，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房东是总统，而且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说，他们知道他们服务的总统要求他们效忠。另外，虽然总统可能尽量避免偏见，但是外国政府会认为支持川普的生意总不会有坏处。去年有近200名国会民主党议员以违反宪法薪酬条款为理由起诉川普，但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孔多罗维奇说，川普并不是就任总统后唯一保留自己商业利益的人。乔治华盛顿在就任总统后仍然直接参与自己农场和生意管理。他认为川普就任总统后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将自己的资产放入信托基金，交由两个儿子管理，做得比华盛顿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习近平派出经济智囊留学到美国解决美中贸易纠纷。中国话川普去年访问中国双方友好协调，但并冇提到保安人员肢体冲撞事件。一名女子开车撞上白宫周边的栏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派出他的高级经济智囊留学下个星期二到访华盛顿，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努力为太平洋两岸的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局势降温。据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的 Axios 网站在2月22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会2月27至3月2号访问华盛顿。报道说，北京此举目的和美国重新接触，希望重启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白宫方面到目前为止仲未同意重启对话。刘鹤此行将会是一个月内第二名访问华盛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在较早前2月8号至9号，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亦曾经访问美国，并且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特立森举行会谈。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刘鹤此行正值川普政府官员几个星期来不断提高对北京贸易政策的批评声调之际。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刘鹤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广泛预计他将会在中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负责制定金融和工业政策的副总理。报道说，中国政府一方面摆出不怕和美国发生贸易对撞的姿态，表示如果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巨大的中国市场可以消化。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顾问一直努力维持和美国的贸易关系现状，以便集中精力破解例如中国依靠发债促进经济增长的难题等在内的中国国内难题。《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刘鹤率领一个相当规模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出人意料，凸显出他在中国政坛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美中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的保安人员曾经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作出了上述评论。美国媒体2月18号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说，去年的11月9号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箱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被一名中国保安人员拦截。白宫幕僚长海利看到之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海利被另一名中国保安人员拉扯，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撞。在这个时候，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保安人员按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回应有关问题时说，美国已经作出澄清，又指有关报道并不属实。而美国特勤局在2月22号曾经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说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企图阻止美国的一名人员和物件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撞。声明说，事件当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中国外交部的耿爽并没有提到双方人员的肢体冲突。美国特勤局说，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周围的安全防护栏，她被当场拘捕。据特勤局的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而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和她接触过，并且因为各种犯罪行为曾经多次拘捕过她。有关官员说，特勤局对一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且将她交给首都华盛顿警察局处理。在星期五发生这宗事件之后，白宫实施了大约一个钟头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说，这部车并没有冲过白宫周围的安全围栏，事件当中没有人开枪，亦没有警卫受伤。据在场的目击者说，佩戴武器和身穿制服的人员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亦立即被封闭。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川普总统正在白宫内接待到访的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商务部2月中期提出的对包括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增加征税的建议，并不会危及美国的国防安全需要。
国防部应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税，但希望只是进行有针对性的征税，并且延迟对铝制品征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梵蒂冈出于政治考虑同意接受北京任命主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有消息说，梵蒂冈和北京没多久将签署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框架协议，以期正式结束政府支持的天主教会与听命于教宗的所谓地下教会之间几十年的分裂。意大利报纸本星期较早时候报道说，一位中国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将在下个月的人大立法会后访问罗马，敲定双方协议。但有些人担心这个协议只是意味着高层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够解决基层信徒他们遭受的政治教育的痛苦。总部设在三藩市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的刘仪牧师说，同他一样的天主教徒最近的经历表明，这个协议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治造成更多的伤害。
北方一些的天主教的教友家里挂的耶稣的像，十字架被强行的改换成习近平的像。如果教宗让信徒去无条件的遵守他的时候，非常有冲突，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苟合不可能和谐。
刘牧师说，中国北方的一些天主教徒被迫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肖像，同挂在屋企中墙上的十字架。他补充说，如果教宗要求信徒无条件的服从协议，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因此刘牧师说，他认为不合理的协议不会带来团结。刘牧师形容这个协议是中国天主教徒的真知的折磨和对地下教会运动的背叛，这些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与中国爱国教会联系。北京在1951年和梵蒂冈断交，此后中共关闭了教堂，关押神父，教宗则将共产党人驱逐。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够合法参加在受到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不受梵蒂冈管理，主教是受到北京而不是教宗的任命。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承诺只是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研究中国教会的一位专家林瑞奇在2016年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已经下降到1050万。但是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变得温和起来，方济各对北京的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态度。上个月梵蒂冈请求在中国工作的两位地下主教和当局合作，为背景批准的人选让位。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梵蒂冈与北京正在进行的和解，他继续批评了教廷试图对他所谓的中共迫害者施加仁慈之心的尝试。陈日君主教星期日在他的面书网页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称梵蒂冈不惜一切的代价与北京和解，只会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进入鸟笼。陈日君说，这个将会使中国当局完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这位香港前主教进一步引用可靠消息来源，透露双方的谈判并非平等，因为中国拒绝梵蒂冈试图对枢机主教苏志文的情况。陈日君说，苏志文被中国政府关押已经有20多年。陈日君写道，接受中方拒绝谈论苏志文如同一开始就跪了下来。不过支持中梵协议的人认为怀疑的批评具有误导性。前意大利外交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希士不同意这个协议等于拒绝教廷原则的讲法。这位研究员称中梵协议具有历史意义， 将可能带来离合他所谓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的重大结果。他补充说，更重要的是，除了陈日君和中国所有的主教外，全球230名枢机主教已经同意教宗的决定。
The Protestant Agreement will hopefully work towards unity, forgiveness, and mercy.
希士说，提出的协议希望能够带来团结、宽恕和怜悯。他还否认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存在。圣托马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则称，这个协议是一个冷静的政治考量，使到梵蒂冈和北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The Holy See sees great advantage in having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ccess to China's faithful and population through its role i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斯托克顿说，教廷通过其在主教任命中的作用，获得了进入中国信众和人口的巨大优势。这个也就是好处最大化、伤害最小化的概念。这位教授说，所以这个就是考量，但是同时在中国转化信徒方面有潜在的优势。斯托克顿补充说，作为回报，中国得到了在国际体系中合法性的批准，同时仍在与梵蒂冈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这位教授说，预计中国将与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带来使台湾失去其最古老盟友的不可避免和令人遗憾的结果。中国网民认为中国政府是这一个协议的更大赢家，因为北京据称有权提名主教候选人。不要担心，任何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都将被共产党洗脑，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而另一位微博用户开玩笑说，耶和华已经向马克思叩头了。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被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内战的惨重代价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1863年，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睇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日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凡尼亚。
宾夕凡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度过夏天。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凡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凡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永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凡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凡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谁个赢谁个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凡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宾夕凡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止不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拿起枪支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止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
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白恩塞德。白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使白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白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白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白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仲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认真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几多。听众里面就有白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白恩塞德之后，白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新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是周末， Michael 和李华就去打台波。李华一边玩一边还学会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语的，分别就是 to rule 以及 to borrow money on something。
哎呀，我不想玩了，整天输给你都没意思的。
Hey, you don't need to get angry just because I rule at the pool table。
吓，你喺桌球台上边做咗啲咩话？你唔系玩啲咩花样？你惊我嬲啊
？Absolutely not. I said that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m the best at playing pool. I can defeat anyone. Rule, R-U-L-E.
哦，我明啦。Rule 喺呢度系指你玩桌球玩得最叻，所向无敌，可以打败任何人，系咪啊 ，Michael？
That's right. I am king of the pool table.I rule.
Hey, 你唔好咁得意好唔好啊？你记唔记得嗰日打乒乓波？你系咁输俾我。你啊，对乒乓波呢种体育运动简直系一啲都唔识噶。
Sport? Ping pong is not a sport. It's a game. You might rule at that little game, but I rule at pool, a man's game.
你乱讲乜嘢啊？我唔同你争啦。你仲系多啲同我解释 rule 呢个词啦。
Well.I can say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 dominate the game. Or I can say I rule at doing something. In either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I am the best.
哎呀，好了好了，就算你最叻了。咁 rule 仲有乜嘢其他嘅用法呢？
Sometimes we just say something or someone rules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words. For instance, I can say Chinese food rules.That means I think it is great.
如果我说 Michael Jordan Rules， 咁就表示我认为佢系最叻嘅篮球运动员，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a person rules, that means we think they are the best, or at least they are impressive.
Hey Michael， 你睇下嗰边有个人成日望住我哋，可能佢系想同你比赛，点啊？敢唔敢同佢比啊
？Whatever. I rule the pool table, no matter who I play against.
Michael， 你打成点啊？输咗还系赢咗啊
？Ugh, not so well. Say, Li Hua, can I borrow $5? I just blew my money on playing pool with them, and I need to put gas in the car so we can get home.
你话你啲钱点话？哎呀，你哋系咪喺度赌钱啊
？No, I said I blew my money on pool.That means I spent all of my money very quickly. Blew, B-L-E-W. It's the past tense for blow.
Oh,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就是为了做某件事，很快将袋里面的钱用完。
That's right. Like when we were at the mall the other day, and you blew a whole week's pay on shoes.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人工买鞋，你不觉得我买的鞋很值吗？而且嗰阵时我要买鞋，所以唔可以话我浪费。
Well, I guess sometimes it's okay to blow one's money on something useful.
就系咯，诶，我想起一个你乱花钱嘅例子啦。记唔记得你大学一年级嘅时候啊，去赌城拉斯维加斯 ，blew all of your money on blackjack， 连翻屋企嘅路费都输晒啊。后来仲系你哥哥喺加州开车去将你接翻嚟嘅。
Yeah.What a wonderful memory. But I'll never blow all my money like that again. I'm older and wiser now.
你的年纪的确是越来越大，但是脑筋并没有越来越聪明。如果不是，你今天怎会将玩桌球的钱都用完啊？
Those guys are good. They play quickly, and they both beat me several times. Also, we agreed that the loser had to pay for the pool table,So, of course, I blew all my money very quickly.
各位听众，咁今日 Michael 真系倒霉啦，佢唔单止输波，仲用晒啲钱添。不过李华咧就收获唔少，佢今日就学到两个好有用嘅美国词汇。咁一个咧就系 rule， 就系好叻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钱全部都浪费晒喺某一样嘅事物上。好冇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四十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千赫 39.76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